听众朋友，12月中旬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签约国第22届大会上，中国公益研究会与中欧社会论坛等组织在会上介绍了创建国际生态文明大学的计划。这一大胆的设想引发了与会者的兴趣，计划筹办方在会上介绍了他们的思路。在他们看来，人类在距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将从根本上扭转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地球无限索取的格局。2015年，全球195个国家共同签署的巴黎协定，为全世界共建生态文明奠定了基础。但是，如何将巴黎协定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就是创办国际生态文明大学的意义所在。国际生态文明大学筹办协会主席、法国雷恩环境学院院长裴雅克先生是气候变化领域的先行者，他是世界上最先意识到气候变化将改变人类生产以及生存模式的学者之一。他曾经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2007年推动的环境大变革方案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也曾经为多位法国政界人物提供气候环境方面的培训。他向本台介绍了筹办国际生态文明大学的初衷。他说，首先，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使全世界的决策者们真正的意识到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因为虽然气候变化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但是即使在当今世界的决策阶层，依然有许多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对此持有怀疑的立场。其次，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培养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人才，他们可以切实地推动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政策。第22届气候峰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具体地落实巴黎协定，会议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并且决定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而这些措施就必须有人来具体落实。但是要具体行动还必须人才，这些人才必须具有多方面的学识与才能，他们最好已经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年龄大约在35岁至40岁之间。他们必须是既懂得金融管理，又了解能源以及技术的跨领域、跨文化的人才。而这些人才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还必须经过专业的学校来培训。这就是我们创办生态文明大学的出发点。我们的初步设想是首先从法国布里塔尼以及罗瓦河边开始，先在法国设立首个生态文明大学，然后再在摩洛哥，再之后再在中国，逐渐建立一个国际生态文明大学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创建生态文明。法国著名的气候冰川学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朱泽尔先生是国际生态文明大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向本台表达了他对此一项目的看法。
Nous sommes dans un contexte d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mais aussi de dégradation générale de l'environnement.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遭受破坏以及气候升温的严峻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保护环境的各类活动。而我们看到，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在环境气候领域培训专业人才并非易事。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创办一个国际生态文明大学，而且该计划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它是由中欧社会论坛首先提出，同时又受到中国企业家们的支持。确实，我们都注意到，中国企业已经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毫无疑问，中国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美国政坛目前出现反复的背景下，欧盟期待能够在气候领域同中国一道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共建生态文明，这是我们今后几十年的发展目标，我对此深信无疑。 的确，欧盟与中国应该在气候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法国罗瓦河大西洋大区参议员、法国参议院可持续发展经济委员会的委员罗囊·唐代克先生的观点。唐代克先生向本台表示，作为南特地区的议员，他十分支持在南特地区创建首个国际生态大学，因为他认为中国与欧盟应该在气候领域拥有一个共同探索、共同思考的园地。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余硕也是国际生态文明大学筹委会的成员之一，他认为创办生态文明大学的计划带有创造性，他超越了传统大学的教学模式。他向本台表示说，
关于生态大学的这个计划呢，我觉得非常有趣。那他的一个基本的思想依据、观念依据呢，就是其实是重返自然家园，以对于以往的这种传统的大学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创新。它的起因其实是在南特附近，在大西洋边上有这么一个小镇叫维尼德伯丹尼，那儿呢有一个企业家，这企业家叫贝亚纳布海蒙，他把他的一个庄园叫蓝湾庄园哈 Long the Horn 赠送给了这样的一个大学创建的计划，很好的一个七十多公顷的这么一个老的庄园。那我想呢，这件事情本身呢就非常有意义，因为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就是这是一个超越性的这么一个思路，是因为它是如果用法文说是 de territoire au territoire de l'abstrait au concret， 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是以国家的尺度进行这个制度建制，现在呢生态文明大学呢是超越了国家的这个机制，然后成了一个中国和欧洲共同创建的这么一个设想。所以呢它超越了我们原来的国家领土的这个概念，成为一个回到了踏踏实实的这个沃土，就从领土到沃土的这么一个回到接地气的这么一个计划。而且呢是我们处于21世纪这么一个生态世纪嘛，因此呢这个生态大学它就不是一个一般人们想的一个环境学院，或者是那个生态这个新的什么21世纪靠巴黎生态大会，不是从这个单纯的这个角度，而是一个整体的哲学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整体去设计。那做这样的一个大学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只是有了这个地方了，还需要有一些人参与，还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启动经费，比方说希望能够成功，现在是刚刚开始，那么大家都需要去努力。这个努力呢首先是有一个观念上的这种认同，我们现在有了一批在观念上很有共识的这么一批人，各个领域都有合作单位，有布列塔尼大学，还有呢就是法国的这个大学联合会，主要是在巴黎。那中国方面呢有一些基金会，比方说阿拉善基金会，它是一直从事生态环境保护，但是它也在推动公民思维，公民自己建设自己的家园的这样一种运动。因此我们还是有一些中欧双方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现在就是到底这样一个走出传统的这样一种大学分门别类的这样一学科建制，进入一个新的包含着教学知识的传授，包含着能力的培养，包含着生命意识的这种训练，也包含着新思想新观念的这样一种研讨会工作坊的这样一种设置，到底能不能成功呢？野心是很大的，挑战也是很艰巨的，所以是刚刚开始。我们面对的问题当然是很严重，就是大家都清楚我们不能够继续像以前那样生存了，我们面临的所有的这些危机，这些所谓的北京雾霾哈，这种雾霾呢是全方位的，包括城市雾霾最直接的我们体会到，包括社会雾霾，包括政治雾霾，包括伦理雾霾，所以整个的这个问题是清楚的。已经有一个应该是我忘了是谁了，一个学者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明天孑然一身，没有生物多样性的人类，我们人类怎么活？所以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给人类留下的是什么。因此这个生态大学呢它其实是野心勃勃的哈，就是想要重返自然家园。我们又知道重返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自然已经被人类 给破坏了，甚至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 anthropocene， 就是我把它翻译成人类纪，就 anthro 人类，这个 sen 呢就是世纪第三纪第四纪的这个世纪，这个人类纪是一个新的地质期，地质学家已经在争取把它在今年年底，就最近要把它作为一个正式的一个地质概念进入我们的这个人类字典里面去，就是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的这种干预已经造成了改变地质现象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再继续了，就是这个生态大学是说那不能继续，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教育我们的新的一代。
听众朋友，以上的环境与发展节目向您介绍的是中欧非政府组织在马拉喀什推出国际生态文明大学的筹建计划，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Solen 和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